日月如梭，天天天，寒来暑往，年年年，指点江山，砍砍砍，平事平理，谈谈谈。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开书以前呢，来一首定场诗。听过我讲的长篇评书《贼水浒》的朋友，您知道这是其的开头常说的定场诗。为什么呢？这个说来话长。想当初清末和民国的时候，大家伙呢去这个书馆茶社听书，这评书一般是一个半点一小扣，三个小时一大扣。小扣呢是为了让您上厕所，大扣才是拴人。后来为了适应时代的发展，为了适应广播电台的播出模式，这才呢改为20多分钟一集，哪有那么多扣子。这个既有好处也有坏处。好处呢，使评书更有效的得到传播，也促使评书艺人呢要吃饭，你就得长能耐。像过去呢会三部书就能吃一辈子，中国多大呀，一处说完去另一处。那么现在呢，电台也好，网络也好，那就不能如此了。所以呢促使艺人得长能耐，多会几部书。但是呢也有坏处，改变了原有说书的规矩，好多批讲那就没时间说了。那么说回我自己，由于还有其他的工作，所以这个扣子找的不是那么均匀，只能前后加东西。你比如说前边我好评论新闻，读我未出版的短评集，读我评论式的感悟式的说说日志，后面呢出些谜语，讲个笑话，说个典故。说这个贼水浒的时候啊，后面我还简介了100单八将，一座填充。那么这回啊，后边我想加这个喊麦，也就是呢以喊麦的形式说古典诗词，我感觉呢挺有意思。有时间的话呀，咱们就玩玩。闲言少叙，书接上回。上文书正说到啊，济公活佛与大鹏鸟觐见我佛。如来一看，哈哈哈哈，降龙罗汉站起身来，尊法旨。这济公呢站起身来，端端正正站立。我佛如来就向这个众教神圣介绍，哈哈哈，众位道友，此人在我灵山，法号降龙罗汉，数载前呐、降落人间，疯癫劝世，历尽人间寒苦，今日啊我灵山盛会，为使他暂且歇息歇息，邀请归山。我徒降龙快与众家教主行礼。尊法旨。这济公呢作了一个罗圈衣，给众家神圣行礼。那么这些人呢也是一一还礼。如来一摆手，济公迈步前行，站在我佛身后。这个时候呢，老子天尊微微挪动了一下身子，哈哈哈哈哈降龙罗汉真是一表的人才，凡尘劝世可谓辛苦啊，贫道离人世很久了，不知道人间现如今是何等的模样啊。我想众位道友也想知道一二吧。这样，降龙贤侄 与我等说说吧。这济公呢没敢答言，用眼光看了看我佛。我佛如来点头示意，济公呢这才敢张口说话。回老子天尊的，我虽与凡尘疯癫确实，但人世之上魔道四起，便您在时有过之而无不及呀。老子天尊一听惊恐万分，啊，何出此言？济公一听，这人世之上啊，为官者对上贪污，对下受贿，非亲近而不举用，必贤才而远山林，官场之上结党营私，祸害于民，皇帝或暴政或昏庸，大臣或敛财或圈地，财主或欺男或霸女，百姓或饿死或冻亡啊，恶施者辱骂暴打弟子，蛮徒者骂使世事已是常事，为上者缺斤短两以次充好，为老者不尊，为幼者不敬，文官提笔撰文者少有，武将上马安民者无春，僧道亦有奸邪之人，如法野村贪赃之辈，为娼者多为货币货骗，为子者也有货买货拐，山林深海珍贵生灵无不盘中暴田，世上田间众多货物，可有逞伤人心？办学者乱收银两，行医者不用良药，宫廷之内妃子争宠夺权，毫无廉耻，硝烟之中屠夫掠地强官，荡尽人伦，山中树木多被砍伐，世上人心少见良善呐！哎呀！说完这番话呀，济公活佛潸然泪下，就觉得自己力不从心，哭起没完了，一边哭是一边抽搐。大家伙一看呢，是好不凄惨。这老子天尊一听啊，也不再说话了，满脸的愁容。这个时候呢，左侧座椅呢站了一人，手画十字：“阿门。”降龙贤侄所言，我深有感触。我们只是所管地域不同，人们有所区别，但大恶是相似的，不知如来道友可有妙法救世？我佛如来一听，哈哈哈哈，耶稣道友，无论是中华道教还是我家佛教，与你方基督都设有地狱和天堂，为善者天堂康健安乐，为恶者地狱或轮回或受刑，虽观世上为恶者不绝，为善者受苦，这些也不能回避。人世间义军造反，徒增冤鬼，造孽杀伐，不过周而复始。轮回之状目前 还无妙法，但行因果报并非只有神佛操控，多是凡人自行报应。比如儿子不孝，其子效法，待其垂暮，多为不孝啊。皇帝为夺江山，不择手段，其子嗣为夺地位，亦不择手段，胡乱杀法，或弑父，或杀兄，或灭弟，很少相安无事。表面上神佛疏忽，没有责罚，人世间自行责罚者更甚。地狱之苦还在死后自己行报，现世可见啊。耶稣闻言微微点了点头，看着模样呢好像还有点不同的看法，但是呢没有答言，坐回本位。这如来呢看了看左侧的人众，另外啊，诸此道友，你们的章法各有好处，也各有乱法，即使我大乘佛法也未必四海皆准。你们在世的时候还算安好，可你们徒子徒孙非争唯一救世之法，扬自教贬其他，我绝不妥呀。但不是乱加一气，而是互通有无，也是救世之道啊。世乱不是一天乱起，救世更非一日之功啊。依我看，救世不难，循序渐进，必有功德圆满之时。怎奈人世之上，悲观者有之，窝斗者更甚，很难统一行事，各往不同方向使劲，造使这世间之轮从未转动。那么说到这儿，说说带上两句，这个呀，我是借这个如来之口表达我的观点。说书人没事就到各大论坛各大贴吧去溜达，这儿晃悠一下那儿晃悠一下，我就发现喜欢孔子的对这个墨子嗤之以鼻，喜欢墨子的那看不上孔子，喜欢韩非子的对这个儒家呢指指点点，喜欢鲁迅的有很多人呢骂这胡适不行，喜欢胡适就说鲁迅不行。你说你的理，我说我的理，枪枪个没完。然后很多人那不仅仅的哎说这个道理，人身攻击，谩骂嘲讽，我老大，我真理化身，你们都不对，谁看不上谁。那您说这样那对社会的发展有什么好处？只能说是起到那么一个反作用。所以说呢，说说劝大家伙呢，和而不同，好好讨论，吵个什么劲儿？你说是不是？闲言少叙吧，我佛如来把这话呢刚一说完，大雄宝殿很长时间没有回音儿，众位神圣呢也是低沉不语，装作品茶。但是未过半个时辰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斗战胜佛孙悟空两眼冒火，就瞪着雅典娜，那猴脾气可上来了。雅典娜呢也用同样的目光跟孙悟空对视，宙斯一看大喊了一声，如来道友，这是何故？如来一看，哈哈哈哈，宙斯道友啊莫要惊恐，这二位呢 虽然为佛为神，但号中都有一个战字，看到对方有些火气也属正常，不妨比上一比。如来嘴上啊虽然这么说，心里有些怅然。这话音未落呀，再看孙悟空啪啦啦啦啦啦啦扯开披风，夜起如意金箍棒，大喊了一声：“嘿嘿，缠老孙一棒！”就站在了大雄宝殿的中央。雅典娜呢手持法器，噌飞身纵起，也不说话，一念咒语，一道紫光直奔斗战胜佛呀。咱们再看悟空，连躲都不躲，把如意金箍棒唰那么一瞬，金光如柱与这个紫光相持着，两个人不相上下。但这悟空啊没有沉稳之气，一看呢一时半会儿无法取胜，变换了个招法，撤棍飞到空中，呜，横扫一片生风。雅典娜腾空而起，噌，棍光扫空。雅典娜发起横推，直推悟空的手腕。这悟空把手腕那么一立，甩掉对方发起，上去又是一棍。就这一棍呢，九龙玄天带着火光直冲雅典娜。这雅典娜一挥法器，一匹银色天马啊，奋蹄摇翅冲入火龙啊。这两个人兵器交错，法术纵横，不分上下输赢。寒光交往处，神生四起，兵器对抗时火星乱射呀，打来打去。再看两位呢，化为两点白星，不知踪迹。来说哪儿去了，后文书必有交代，而且要没这个事儿，往后那一大套可都没有了，都有关联。什么关联？您慢慢听。闲言少叙，宙斯一看，勃然大怒：“如来呀，如来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刚才说的好听，现在纵图行凶，伤我爱女，是何解释？”如来一看，哈哈哈哈，宙斯道友啊，这二人是互相对峙，并非我驱使悟空，这是定数。宙斯也不想轻易跟这个如来闹翻，啪拂袖而去。这个时候大殿之上一片冷清，还是呢很长时间没人说话。正在这个时候，出来打圆场的还是儒家祖师孔子孔丘孔仲尼。刚才降龙贤侄言道，在人间所见甚是悲苦。我在阳世之时，弟子曾问我生死之事，我便告知不知生焉知死，不知你对生死之事如何看待。如来我佛点头示意，济公这才答言：“孔子先师，您所言有一定道理，但依小侄我看，生即是死，死也未生。如我上所言者，生与死有什么区别？没有上乘人教灵魂， 只有肉欲、财欲、官欲的躯壳，生也是死。如你们活时造福万代，死后弟子言必称夫子，行必尊汝柱，即使离开人世，也在人世活着，这就是死也未生。孔子听完了，微微点头，称谢，回到本座。济公啊，在大雄宝殿所说生死，在人世间轮回转换，人世间征战杀伐，江湖上明争暗斗，不知又是如何的安排。小批呀，以上所言，往后诸篇皆是以故事言理布道，切勿以这个历史啊、宗教啊、气候啊、地理啊等等呢给说书人挑错。那么说书人呢，在此谢谢大伙，从下集开始为您播讲申公的谜案，也就是济公与三侠无异。评书给大家伙说完了，意犹未尽呢，还剩那么点时间，给大家伙呢整点别的。那说整什么呢？就像前边所说，剩那么点时间，我可能喊麦，可能干这个，可能干那个。那么今天就给大家伙喊喊麦，但是很多东西啊都是有版权的，所以说呀，说书人只能拿这个古诗词。跟您实话实说，对古人写的诗词没有一点亵渎的意思，其实喊麦起来也挺好，这精神仍然能够传播，但是正统先朗诵一遍。自有韩愈：一风朝奏九重天，西边朝阳路八千，本为圣朝除弊政，敢将衰朽惜残年，云横秦岭家何在，雪拥蓝冠马不前，知汝远来应有意，好收五谷丈江边。再来那么两句京剧腔：一风朝奏九重天，西边朝阳路八千，本为圣朝除弊政，敢将衰朽惜残年，云横秦岭家何在，雪拥蓝冠马不前，知汝远来应有意，好收五谷丈江边。喊两句麦：
一风朝奏九重天，西边朝阳路八千，本为圣朝除弊政，敢将衰朽惜残年，云横秦岭家何在，雪拥蓝冠马不前，知汝远来应有意，好收五谷丈江边。
咱们下文书再见。